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欢迎收看财经木 house， 我是阮木华。这个礼拜啊，全球股市啊，在美股的引领之下，可以讲说是震荡向上行情啊。台股呢也是攻到了这个19500点到19600点这个位阶了哈。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呢，从1月17号，短短哈两个月的一个行情啊，居然指数可以涨了超过2500点哈。那真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波段的行情，可以讲说是我自己个人形容啊，是台股这一波行情哦，如果排不上第一名的最强哈，应该也排得上第二名的最强了。不过个股的这个上冲下洗的情况非常的剧烈哈，可能很多人感觉到这个胃很翻腾了哈，有一点想吐的味道，就像坐那个云霄飞车啊。大盘是震荡向上，但是呢个股啊上冲下洗的非常的剧烈啊。这也告诉各位呢，就是说在这个股市已经涨这么多的行情之下哈，其实呢动辄追高杀低往往会两面的挨耳光，这个是我的经验。好，那本周呢这个美股也是蛮明显的有上下震荡的行情，比如说呢在 ISM 服务业指数公布的当天，美股是大跌的，三大指数呢跌幅都超过 1%， 费半指甚至跌了超过 2%， 那唯独呢就只有辉达一档股票是上涨的，其他七巨头的六档股票全数下跌，就在 ISM 的这个非制造业指数公布出来的情况当然是很不理想了，因为掉到了 52.6， 不如前一个月的 53.4， 同时呢也比预期的53来的差了。那告诉你，美国现在目前的服务业确实有在降温的情况，尤其这个指数里面的那个就业指数已经跌到了48，我们都知道50是分界线，跌到48代表呢美国服务业的就业情况出现了一些问题。等到详细的这个分类值我们这边提供，我就挑几个比较重要的，最重要当然我个人看到跌到48就跌破50分界线的就是这个就业值，那显示过去大家都在讲说美国就业市场非常强劲，问题是呢这个强劲之所以这个巩固了那么多就业人口呢，就主要在服务业的部分，那如果服务业一旦趋软的话，后面可能整个美国的就业市场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那这个当然一方面也告诉我们联准会有可能这个还是今年会按表操课的去降息，但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告诉我们，就是说股票市场一直在期待的经济的软着陆是不是真的能成真呢，这件事情也打了一个疑问了。那另外我们再来看到，就是说在市场上面呢往往会把一些股票给它一些昵称，比如什么 BAT 啦，什么七巨头啦。我们来看一下，有研究指出当股票有了昵称之后它的好日子就完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各位看到我们这个表上面有很多的昵称，比如说像是 Cloud 这个新兴云计算股票啦，尖牙股升级版的 FANG 的，再加上Apple 啦，另外 FNG 的尖牙股 Meta、Amazon 啦，我们刚刚讲 BAT 就是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啦，还有美股七巨头 Magnificent Seven 以及呢美国零售商巨头Watch 在这一些呢都是所谓市场赋予的昵称啊。但是有一个研究什么样的研究呢？大家看到这个乔治梅森大学他们研究了说这个命名日的12个月后这些股票的收益是登顶的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在12个月内进场投资人还可以获得13%的超额回报。那命名日之后的12个月趋势已经成名了，是最佳投资时机，平均回报会达到封顶，也就是开始命名之后的一年会达到封顶。那命名之后的第24个月进场，他们的这个涨势呢就落后标准普尔500指数2%。换言之呢后面会有一点后继无力的味道。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也提供大家参考，所以当你下次再看到有一些股票有昵称的时候呢，你最好把握那之后的一年的时间好好的这个操作它。但是呢如果拉长到两年的话，它可能会后继无力这边提醒大家注意这个乔治梅森大学的一个研究蛮有趣的。那此外呢这个全世界最瞩目的一档股票现在目前呢绝对不是苹果了就是辉达了，因为 素有地表最强啊苹果分析师之称的郭大分析师呢说，如果啊苹果再不推出啊 AI 生成式的超预期的运用，还不是说呢推出运用就好，还要超出市场预期的运用，不然的话他预估啊一年内辉达的市值有可能会超越苹果。换言之呢，苹果股价下来，辉达的这个股价上去，而造成了一个市值的这个翻转哈。那这个现象会不会真的发生呢？我个人是觉得非常有可能哈。为什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市值表上面哈，辉达的市值已经来到 2.1 兆美元，它已经坐稳全世界第三大市值公司的这个宝座了哈。那苹果呢，现在是 2.7 兆，事实上已经差不太多，就差6000亿。好，一来一往哈，这个非常快速的，有可能哈。辉达就会坐稳全世界第二大市值的公司了，那这也是另外一个值得大家注意的讯息。好，那这么多的讯息，我们怎么去梳理哈？照表操课，然后呢，后面投资能赚钱是我们节目最重要的，跟各位来谈论的一个方向嘛。好，如果说呢，看节目不能赚钱，看完节目还不飒飒哈，那真的我们节目就失败了哈。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谈一下大家最钟爱的一张股票，就是台积电。哦，这个台积电呢众所瞩目，哦，本周股价已经攻到了，哦，大家常讲说这个过七望八啊，现在真的是已经望八了，因为这礼拜最高都已经快到770这个位阶了。哦，这个台积电这一波引领台股的涨势非常凶猛，哦，就当两档股票，哦，台积电联发科，你看周四的行情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其他股票呢都从高跌到低，然后呢这两档股票一直撑在那边把指数撑上去齁。那台积电700以上还能买吗？齁，是今天我们要跟他谈的一个主题，大家不要觉得说700块的台积电不能碰齁，是不是真的是不能碰呢？还是说他后面还有更高呢？齁，我们今天请到了齁主跑这个半导体齁财讯双周刊的副总编辑林宏达来告诉我们齁台积电到底能不能买齁。当然这个问题不是要拷问宏达啦，我们是要从整个宏观面来，包括台积电未来的营运状况来谈了。宏达你好。
是木华兄，各位观众大家好。
哦，这个宏达才去了这个日本熊本厂的开幕，对不对？
还有 Intel 的，
还有 Intel 的这个晶圆代工大会嘛。哦，这等一下也请宏达来告诉我们，他又跑到旧金山 San Jose， 又跑到这个日本熊本。哦，那我们来看一下，事实上，哦，我们刚刚谈到今年，哦，除了 AI 就是 AI 了。哦，那 AI 在这一波的这个全球股市的一个趋势里面，它到底有什么样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我个人非常注意他们的资本支出了。比如说 Meta， 我之前跟各位讲过，它的资本支出非常巨大，今年会达到300亿美元到370亿美元之间。欸，这个资本支出是不亚于台积电一年的资本支出了。你想看 Meta 搞这么大的一个资本支出要搞什么？要干什么？后面一定有重大计划。那从这个2020年来啊，这个阿发贝、亚马逊、Meta 跟微软四大公司的这个资本支出已经超越了哈。我们过去讲这个石油巨擘哈，那挖油要花很多钱，对不对？啊，这个四大公司的这个资本支出呢，2023年的去年达到1400亿美元呢。哦，那远远超过前四大石油巨擘英国石油 BP、Chevron、哦、艾克森美孚、壳牌，哦，他们这四家石油公司加起来也就不过800亿。哦，换言之呢，几乎超过一倍。那这当然就告诉我们说，这些巨头们，哦，我讲的是科技巨头们，他们手上握的现金非常的多，同时他们不断的做这么重大的资本支出，不断的把他们在全球垄断的地位站稳，哦，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我不晓得宏达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说这个资本支出这么庞大，我们常讲嘛，台积电之所以能领先这么多的晶圆代工厂，就它每一年的资本支出其实也是超越其他的这个代工厂的嘛。
对，这第一个就是台积电的这个资本支出，其实为后进者建立了一个
竞争障碍。
竞争障碍，但是还有一个重点哈，我们上一次去参加法说会之后啊，台股长讲了一句话之后，台积电开始狂涨了。
对，
他讲啊，我们的资本密集度啊开始在下降，嗯，收割起来了。
对，哦，对，有另外一个就是资本密集度，
因为
以前到我记得它高到最多到60%哎。
对，因为其实啊，台积电啊是一个相当能够创造现金的公司。
对，
只是说以前绝大部分的钱呢都拿去盖厂。
对，
所以呢没办法分给股东。嗯嗯。所以财务长讲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以后我们呢慢慢的可能盖厂需要用的钱呢占我们整个营收呢比例就不会那么高了。哦，盖了厂之后开始赚现金了嘛。嗯。现金进来之后，哎，其实只需要以前要分一半六成去盖厂。现在分三成，因为越来越大啦，欸，台积电还是照样创造很大的竞争障碍，喔，可是这个只现在以前要两只手来盖厂，现在一只手，剩下的钱可以分给股东，这才是我觉得 对长期投资者来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对，你看台积电一个月营收动辄就2000亿台币，所以 一年的营收是这个2兆多台币，对不对？这么大的一个营收，就你刚刚讲的，它是这个现金流是非常庞大的。
而且他财务长还讲另外一个，说我们的配息政策，配息只增加不减少，所以这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大家过去嫌台积电是殖利率低啊，
对，但是你殖利率低之后你要成长嘛，
对，
现在台积电就给大家看，我是要成长，对不对？所以不过我先讲一下台积电今年的看法哦，
好，
就是。魏哲家讲了20%之后开始狂涨，对不 对？其实我们要先看第一季的这个交出来的财报，它可能因为涨的幅度跟第一季财报中间有没有一个 gap， 但是我目前已经知道了，就是现在是 NVIDIA 一枝独秀，但是很快呢在年中其他的竞争者可能也会开始出晶片了，那台积电的生意当然就会反映在它的财报上，然后在年底像 Intel 这些公司他就会开始也委托台积电下单，所以台积电今年真的是有蛮多的这个新的动能进来，而且在年初可能还不会看到它反映在财报上，会慢慢的，所以如果后面有一些这个震荡的话，反而大家我们到时候可以再来讨论。
好，就当然震荡就是说指股价震荡，你刚刚讲说魏哲家讲说今年两成，讲的是营收增长，
营收增长，
我记得他在第一季的这个法说会就讲说台积电今年营收大概是 21%到25% 的一个增长，就是 range 在这边，那我看一般法人的评估大概也就是在两成上下的一个增长率，
对，
那照两成上下的增长率来算的话，台积电应该今年每一个月的营收都可以坐稳2000亿以上，照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因为他在去年11月营收创历史新高，那个是真的是一个很突然的一根这样冒上去，我记得那是2400亿美元，对不对？那是一个历史最高点，后来就掉到2000亿以下了，但 一直还是维持在2000亿上下，大概是有这样的一个的这个营收水准。
所以各位要记得一件事，就是台积电盖厂其实都是有订单在后面，确定订单才盖厂的，所以之前看他遍地开花盖厂的时候，大家就想这个真的吗？但是现在真的好，现在所以就台积电当新厂启用的时候，其实它的营收是会往上的。那各位看台积电盖多少厂，我们常常做表整理这个，所以我想接下来的成长是可以期待的。
好，那当然现在目前台湾最大的一个工地就在宝山那边，对不对？
对，
台积电的一个新厂的地方，然后另外呢高雄的也是台积电准备要投入一个高阶制程的嘛，
对，
好，那这些都是台积电现在目前正在规划的，以及台中它也要扩厂，
还有先进封装是今年两倍，明年再两倍，
今年两倍，明年再两倍，
对
，double 再 double。
因为先进封装对台积电是一个 bottleneck， 它没有这个的话，它的其他的制造的产能它也没有办法同步的放大。所以现在 NVIDIA 为什么大家看每一次都给大家 surprise？ 因为其实只要台积电先进封装产能一放大，它马上这个 NVIDIA 说：“你看我们现在交出更多的这个产品。”所以我想。台积电这个拼命的在盖新的产能，会反映在财报上。
好，那刚谈到 NVIDIA， 我们就来谈一下辉达哈。大家知道辉达哦，紧接着马上三月中有一个大事啊，就是这个 GTC 大会要登场了哦，而且呢就已经传出了这个三纳米跟四纳米订单，现在是这个直接下给台积电哈。那在这个 GTC 大会上面呢，辉达非常有可能会这个发表 H200 跟 B100 的晶片哈，这个提前发表来抢市哈。那 H200 呢，这个最新的GPU 呢，在第二季要上市 ，B100 呢，则是已经传出投片台积电了，已经投片了哈。那 H200 跟 B100 分别采用台积电的4奈米跟3奈米的制程，那法人预估台积电3奈米跟4奈米的产能现在接近满载哈，首季表现就刚宏达所讲的。非常有可能是淡季不淡，再加上下半年 Intel 也要投片给台积电，对不对？哦， Intel 的这个订单量应该也不小了哈、哦。那还有就是说，其他的这个晶片厂哈、哦，还有其他的这个IC 设计厂 AMD 啊，各家哦，他们也都会投片给台积电，所以台积电看起来哦，应该是不看淡。那当然问题就是说，现在辉达是台积电第二大客户，直追苹果哈，营、哦、这个贡献。11%的营收，但苹果看起来今年却是不行，这个会不会影响到台积电呢？
不过木华兄，苹果现在是降价促销，对不对？
对，
降价促销就代表什么？需要卖更多的手机，要量，是不是？所以有量的话，里面总要有晶片吧？
哦，所以对台积电来讲未必是利空，
而且台积电是苹果的独家供应商，
对，
那至少这个他们这个要砍单的要降价的话恐怕也要先协商一下，而且现在三奈米的产能如果你要砍单的话，后面还有这个联发科还有 Intel 还有很多公司排队在等，那并不是只依靠苹果。
好，那苹果台建怎么从苹果派变成 AI 派，对不对？好，现在是一个关键。你这次到这个 Senho City 去参加了这个 Intel 举办的首届全球晶圆代工大会，我都觉得这个有点奇怪，就是全球晶圆代工大会不是应该在台湾举行吗？怎么在 Senho City 是 Intel 举办呢？
这个很有趣哦。其实我们在那边就最重要的是一个看到这个
Altman
、哎，这个人是现在的那个当红炸子鸡啊、哦。可是这个 Intel 的 CEO Pat Gelsinger 就抓着他访了一个，等于像访问他一样啊，谈了一个小时。其实我跟各位讲几件事情，这个讲七兆这个数字啊、哦，其实是 Pat Gelsinger 一直抓着 Altman 说，哎，我们上次讲就是七兆 AI 就需要这么多，对不对？其实 Altman 就也许七兆或多少吧，他其实没有直接说
七兆美元，
他没有直接说七兆，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他说他发现哦、喔、AI 需要只要越大规模他的能力就越强。各位要知道现在 AI 最新的话题就叫做 Sora, 就是影片制作的程式。这个 Sora 出来以前是只能够做几秒钟的这个电脑生成，我打什么字然后生成几秒钟，现在是一分钟嘛。那十分钟需要多少 server, 对不对？所以 Altman 他之所以成功成名，就是以前没有人想说这么疯狂我砸个100亿去把规模搞这么大，他做了，他就发现100亿不够，是1000亿才对。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只要搞越大 ，AI 就会越强。那他后来张忠谋在这个熊本，其实他也很甘心讲，有人来找他。那所以无论如何，现在大家在竞争的就是在把这个训练的规模在扩大。所以现在大家对于辉达还有 AI 的这个基础需要多少晶片是充满了想象，而且 Sora 的推出哦，让大家其实想象空间更加的这个扩大。
那 Sora 可能也只是第一步而已，对不对？
才一分钟哎、欸，现在 Sora 只能做一分钟，你想象做十分钟呢？
对，
对不对？所以你看现在的各家都在，所以你看那个 Meta 的佐克伯去三星了，大家都全世界跑在串联。现在下一波在讨论的是国家要不要进来，比如说那个中东的这些石油国家。如果我说资料就是新的石油，你在中东的油国要不要再拿一点钱出来投？然后这个孙正义以前不是说最早看到 AI 吗？结果他错过了这个 NVIDIA, 他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基金要来投 AI, 所以这个规模其实是在逐渐放大。这也就是为什么之前外资每次都说啊，台积电有这个地缘政治风险，每次都在那边看，现在是加码加码再加码，因为大家看不到需求的顶在哪里。
那当然这个 Sora 确实这个影片出来很震撼，对不对？看起来是真的是这个栩栩如生了。那我觉得有一个工业会受到严重冲击，就是电影工业。好莱坞的电影工业现在可能坐着等，这当然就有一好没两好了，对不对？有人好就有人受害嘛。所以我们可能因应这个 AI 时代，大家重新思维一下我们的工作方法，是这个各方面都要做一些调整。
大家好，我是杜金龙，我与轻松投资学院再次合作开设的台股世纪战略班。本班在每一季的课程中，我都会帮学生准备最及时的投资应变规划，教导大家如何从洞察全球总体经济的脉动，到判读台股趋势的走向，进而选定未来的趋势产业，并从中找出明星级的价值公司。本次课程我将应用50年的投资经验与统计资料，全方位一条龙式的教学，从趋势到选股，将你在台股的投资日上提前年你出未来的投资战略，带领你提早布局明星产业公司，让你的操作应对游刃有余，赢在起跑点。我是杜金龙，台股世纪战略班为你的投资领先起跑，引领未来的投资战略。名额有限，欢迎大家踊跃报名。报名请洽EG轻松投资学院。
那接下来请教，为什么是 Intel 举办这个首届的晶圆代工大会呢？ Intel 是要剑指台积电吗？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现在要带给观众的一个讯息，就是其实 Intel CEO 跟 他们的高阶主管跟台湾的记者讲了两个讯息。第一个，今年 Intel 年底他的产品部门会对台积电下单。第二个，其实 Intel 虽然终于正式的宣布了这个代工的部门，但是他们说他们现在要卖的这些客户都是像 AMD、 NVIDIA 这些他们原来的竞争者，所以他们为了要打进这些厂商，他还是要跟台积电合作，说哎，你已经用习惯了台积电的晶片，那我就用小晶片技术，你把你原来做的这些呢放在我也可以包在我 Intel 的先进封装里，因为 Intel 现在对他的先进封装技术还是蛮自豪的。他说那你包进去之后呢，再加上我的其他 Intel 6啊、7啊、10啊这些技术一起做成一个晶片替你代工好不好？他们现在就是打出来的目标就是2030年的时候成为全球晶圆代工的第二大，所以其实是剑指三星比较对了，
是剑指三星，并不是剑指台积电。
对，因为他有自己的产品嘛，所以他其实跟他最接近的其实是三星。那他不像台积电这样，其实他没有，台积电没有自己的产品，专门给客户服务，所以跟台积电合作打三星，他现在第一目标就是要活下去，而且要完成美国政府交给他的目标。那这个我觉得是合理的，
因为毕竟他也拿了美国政府很多的钱嘛，对不对？
大家预期他会拿很多的钱，啊、快要开奖了。
而且他也要在美国建好几个厂啊，对不对？这些厂这个产能也是要把它填满啊。
对啊，但是现在就是有一些太贵的，他就把它先 ban pending 等在那里。但是他确实他必须把产能填满，如果盖了这么贵的厂，如果晶圆代工的业务没有上来的话，其实它会下去的更快。
所以这是不是他找联电合作的一个主要原因？
这是一个重点哦。我们在这个会场很有趣，就碰到了联电的共同总经理王石。
对，
而且王石很高兴，就跟我们台湾媒体大家围一桌来讨论一下。我们就问说，哎，这个联电不是应该是 Intel 代工 Foundry 的竞争者吗？怎么出现在人家第一次的这个晶圆代工大会？王石就说，这个是一个晶圆代工商业模式的创新。
他说，怎么说是创新？因为 Intel 要找联电合作12奈米嘛。
因为 Intel 其实有一些旧的厂，
对，
它其实它没有，因为它没有发展晶圆代工的这个制程。比如说 Intel 是做 CPU 很厉害，可是你叫它做 RF 做天线啊，做什么电源管理晶片？那未必是他擅长的。那他本来要并一家这个以色列公司叫做 JES Semiconductor，
被大陆
封杀了。
对，
他们就发现说，现在各国都抢着要半导体，没有人会再批准说让你美国公司去并别人的半导体，所以这都不可行。那怎么办？合作，就跟联电合作。他就说呢，那既然这样好了，那我的厂呢就给你用，我帮你管。那你把制程给我，我们一起研发12奈米，因为联电本来最新是到14奈米嘛，他本来要研发12奈米，但是不想再花那么多钱买机器，随便都是上百亿的。那联电就很高兴啊，说哇，我这个只要合作呢，美国就有一个制造基地，因为他们的协议就是 Intel 帮他管生产管厂，然后联电接单，那大家可以分享利润嘛？
联电接单，但也同时也提供一些技术合作嘛，对不对？
对，提供一些技术合作。他是这样说：哎，我不用花资本支出就有厂了，而且你看台积电还要盖半天，对不 对？
我的厂已经好在那边，
还要烦恼这个工会的问题。哎，人家是厂给你用。
对。
那然后呢？这个联电就又可以说：哎，我现在日本、新加坡、台湾都有产能嘛？哎，现在美国有产能可以卖喽。
全球都有，
而且还是可以卖12奈米的先进产能。12奈米的产能，所以他很高兴。他是所以王石跟我们说，联电跟 Intel 合作，这一单赚更多。因为我们本来担心说，哎，你28奈米的客户沿着那个联电的技术 roadmap 移，会不会有一天就被 Intel 带走？他说不会啊，因为这是合作，所以他会继续赚。
好，那另外也值得注意就是联家军嘛，联电下面的一些 IC 设计公司，对不对？
对，
因为联电跟 Intel 合作12奈米，然后那这些IP 公司啊，或者是 IC 设计公司，应该都有机会吧？
对，我们其实这一次在我们的杂志里面做了一个表，我认为是有参考价值的，就是呢 ，Intel 第一次展示了他们的生态系统，就是谁跟他合作，然后跟台积电你可以去做一个比较。这里面可以看得出来 ，Intel 要怎么活下去。 就是靠这个。它有一个这个专门为美国政府的安全的供应链的这个生态系，就是说美国政府其实也表明得很清楚了，这个国防啊、政府安全的晶片，英特尔来做。那为什么跟台厂有关呢？其实我们刚刚讲了嘛，晶片制造其实有一些部分靠台厂，所以出头牵头的是 Intel， 零补助的是 Intel， 但是也会发给台厂啊，这很有趣嘛。然后在那个现场，我们看到了很多台湾公司，比如说 M 三一，比如金星科也有去，然后像这个，你看像力旺啊，这些都是他的合作伙伴，然后
智元
，你看智元不会出现在台积电名单里，所以谁不会在这里面呢？创意，
对，
然后是很有趣，分两边的啊。但是台厂还是蛮多，可以靠 Intel 来赚钱，所以这个是台湾的角色。你看他那个整场的这个 Intel 代工大会里面 ，Intel CEO 一直在讲智元的名字，因为智元跟 ARM 跟 Intel 形成了一个新的合作关系。因为这个这次很有趣，因为 ARM 是就是让 Intel 度过这个其实是失落的15年了，然后 Intel 本来是 PC 的霸主，在手机的时代被 ARM 压着打，
对，
然后台积电就崛起。这次他们晶圆代工大会有把 ARM 请来当嘉宾，然后就说：“哦，我们 ARM 的这个就有个提供一个解决方案，但是呢，智元呢要帮你，你要什么，你跟智元下单，然后他就帮你做出来，然后叫 Intel 生产，形成这样子新的生态系。所以台厂还是你如果以后再讲Intel 的这个相关代工的供应链的时候，各位要知道，智元其实是扮演一定的角色。”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台积电到熊本设厂，也是我们今天要来谈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到熊本设厂，那日本半导体如果要再重新崛起的话，会不会威胁到这个韩国的地位呢？事实上台积电半导体现在制霸早就已经超车三星跟 Intel， 大家看到就是说我们这个表上面就是说从这个营收来看 TSM 这个红色的这条线以及呢Samsung 就是比较浅蓝色， Intel 是深蓝色那个线，大家看到2023年台积电营收是693亿美元，大概台币是2兆1754亿，位居第一。 Intel 呢营收是542.3亿美元，它换算台币的话是 1.7 兆，三星的营收呢是509亿美元，换算台币是 1.6 兆。所以台积电的营收是已经远远领先这个三星了，那这个高 Intel 一些些了，但相信今年如果我们刚刚讲台积电的营收今年成长率在 20% 以上的话，那台积电今年的营收呢又会来到了这个至少2400亿台币这样的一个高位，甚至2500亿的一个情况。那这么大的一个营收呢，基本上我认为三星跟 Intel 是很难追赶的了。那在日本熊本设厂的一个情况，宏达是一手观察，因为参加了开幕典礼。那宏达你看到这个日本熊本我们设厂之后，整个会影响整个半导体供应链到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呢？
第一个就是日本半导体的崛起啊。其实我们要先讲一件事，其实这个熊本厂并大概只有美国厂的十分之一大，它是21公顷的一个厂。那它扮演什么角色呢？那各位要知道，其实日本我们都讲它是半导体材料跟设备的大国嘛。可是其实它在半导体制造上也是经历了失落的20年。怎么说呢？日本现在最先进的逻辑制程大概可能到40奈米。
40奈米是最先进。
40奈米是它最先进的，什么 Denso 啊，然后这个 Sony 都还是有厂。其实你看瑞萨也有厂。其实日本的痛点在于它其实没有什么真的使用先进制程的 IC 设计公司。台积电熊本厂去了之后，其实帮日本的痛点全部都接上了，都解决了。怎么说？熊本厂就从40奈米开始做，从40然后做28 22 16 12 76。 哇，我觉得他这个钱花的 真值得，为什么讲真值得？因为我们虽然看日本的材料是最先进的，可是你知道熊本厂在一开始它的自给率，扣除设备的自给率，在地采购比率是多少吗？就 25%。目标是2030年的时候达到 60%。但是台积电在现在其实在台湾的在地采购比率可以达到 60% 哦。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其实日本公司都来台湾设厂。我们不要分这个制造商的国籍说如果真的这个，我只能在台湾采购的话， 欸，很多日本公司，我妈在文章里其实写得很清楚哦。在比如说你说大金，台塑大金，欸，大金是全球佛化学佛塑材料的领导公司，我说跟台塑合作了嘛，所以记不记得有一次那个韩国被这个被日本断的，就是断这个佛化学的材料，就三星跑来跟台湾求救，只有台湾才有，所以各位知道这个过去这十几年来啊，这个几乎我们做了一个表啊，哦，这里面你看三大的光阻剂公司，台湾都有制造，什么异丙醇啊，哦，这些啊，哦，然后这个包括 chemical 这些，其实很多很多他们日商都到台湾来设厂了。所以日本人担心什么？日本的半导体材料产业空洞化，因为我来了之后，台积电就出题目，哎，我们研究三奈米，研究两奈米，那你帮我解决，所以投资越来越多。那包括设备也开始来咯，本来以前不来的，我开始来说，哎，我们来培养台湾的供应商。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其实这几年台湾的材料跟设备商在台积电的加持之下是快速的在成长，这个是真的。那所以这次熊本厂我看到其实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就是旁边都是供应商的新厂，哦，所以日本的这个材料产业你可以看很多的这个都是以倍数在涨了。你看 Laser Tech 这个是什么？
对，切割机。
这个是哦，不是，这个是那个
哦 ，Disco 是切割机，哦，
这个是光照的那个检测公司，哦哦哦哦，这个是日本人都知道的最会涨的半导体设备公司 Laser Tech。 然后你看硬材啊，哦，硬材是美国公司啦，可是你看，
MAD，
其实这个又讲到美中的这个角力了。美国呢叫这些厂商不可以卖中国，要拿来换什么？换全世界盖厂的大商机。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在美中贸易上不能卖的时候，欸，很苦，对不对？现在美国要盖厂，印度要盖厂，德国要盖厂，日本要盖厂，台湾也在盖厂，那还韩国也要盖厂了，所以就这样上去啦，是不是？所以各位看，所以可以看一下哦，可以参考一下，我们也有做出来这个日本对台积电的供应商的这个清单哦，其中有很多是有相当的重要性啊，哦，可以看一下。
那你刚讲说在熊本厂附近哦，相关供应链厂商的厂一个个在盖嘛，那其中有台厂吗？
台厂还比较少，现在是像这个配偶东京威力啊，哦，它有一个厂在那里，嗯，那像 Sony 它其实为了搭配台积电啊，哦，它其实在那边本来就有厂，但是我觉得台厂现在是想要去设厂，正在讨论摸索怎么样可以比较快，大概都是去设办公室比较多，那有一些是用贸易的方式把材料卖进去。
那也就是说现在目前大部分台积电要用的材料还是要从台湾过去嘛，
应该是对，有部分的材料还是从台湾过去，因为有些型号日本并没有。
好，那此外最后我们来要谈一下台积电长远的布局，你的看法呢，以及它现在目前的股价到底贵不贵呢？这个是今天要问你的一个关键。
我们再讲一下日本的这个布局的意义哦，嗯嗯嗯。其实日本布局对台积电的意义就是换到 3DIC 的这个制造能力。现在日本的这个像很多 3D 的材料还是跟日本合作。那台积电原来在日本的布局有一个 3DIC 的这个设计的中心，然后有材料研发的基地。现在加上制造，其实是从研究到制造都可以在日本完成了。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接下来其实是两奈米跟 3DIC 才是制造这个竞争的关键。再加上其实这一次 JSM 的大股东是 Sony 跟 Toyota， 这次丰田章男有出席哦，没有上来讲话。那这个代表什么意义呢？一开始投资的时候，其实台积电有讲哦，是他们是那个 Sony 讲，就是他们本来只是要去谈制造，结果台积电说要不要在那边设厂。开始谈了，所以台积电先提的。那一开始只有 Sony 投资，后来丰田也投了。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看丰田哦，现在全世界都在封这个自驾车啊，或者是电动车嘛。那自驾车是不是需要云端？是不是需要先进的这个晶片？自驾晶片是不是也需要很多控制的晶片？我要控制各种东西。可是如果你只有40奈米制程，那我想日本是很难在这方面突破的。所以日本的这个晶产能还有日本的报告里面讲哦， 如果失去了半导体制造能力，有对日本是生跟死的差别。嗯嗯，那台积电就可以从这里去，其实日本是有很多宝贵的技术的，比如说Sony 它有这个 CMOS 侦测影像侦测的技术，那丰田在这个汽车产业的地位当然是不用讲了啊，固态电池啊这些啊，所以如果台积电跟日本合作，其实可以开启很多新的特殊应用的机会之外，日本也很想要往先进制程走，那就开发很多新材料，就可以来跟像 Intel 这样子的厂商来做出差别。因为 Intel 的现在的强项是先进封装，那先进封装就是未来的竞争重点，而且同时又可以绑住电动车跟自家车未来的机会，因为你看这个日本出钱的方式就知道它是等于独家跟你合作嘛，你又不会选三星啊，对不对？那 Intel 在日本几乎没有什么这个厂，也没有，也不太有什么大的这个营运，所以等于独家跟台积电合作，所以台积电拉着日本一起往前跑的时候，那就要看 Intel 跑够不够快了。我刚才看起来，其实台积电是相当有机会的。
好，那既然是这样的话，股价应该不看差嘛，对不对？
有 Sora， 你觉得需求怎么样
？OK， 好，那当然，我想这个最后宏达已经回答这个问题了，就是绝对股价，我们这边当然也不方便请宏达哈硬要预测，对不对？
不，还要看第一季，
对，
就是长短期之内它上来是有个速度的，因为要看先进封装扩厂的速度会不会比预期慢一点还是快一点，但是整体的大趋势它是往上走的。
宏达今天针对台积电的长远的布局跟规划做了非常完整的说明了，那至于说股价当然留待各位自己去推敲了。那我个人觉得啦，台积电如果今年的营收真的还有这个 20% 的一个成长，我觉得这个可能性非常的高，因为毕竟台积电历次的法说会给出来的财测从来没有这个失真过。那明年才是关键，就2025年台积电到底还能有没有成长，以及呢成长的幅度多少，我觉得这就是股价持续今年还能不能推升到明年的一个重要关键。因为如果是只有成长到今年，明年又下去的话，那当然股价非常有可能在今年就见到最高点。那明年呢，跟各位讲一个好消息，我现在看到华尔街普遍预估啊，台积电明年营收还有成长 18% 到 19% 的一个条件，也就是说连续两年这个营收复合成长还有两成上下，这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成长动能。那这个消息呢就提供给大家参考。今天非常谢谢宏达，也谢谢我们所有观众朋友收看，我是阮慕驊，请各位呢持续锁定我们财经幕后室最新给各位推出的内容，并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您更多的好朋友，我们就下次见，拜拜。